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6年9月18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晚间，纽约曼哈顿切尔西区发生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5人受伤。有关当局说，救护车已经把伤者送往医院，没有人有生命危险。爆炸事件发生地点附近的公共运输系统全面暂停。目击者表示，许多人逃离现场。电台广播呼吁车辆尽量避开曼哈顿第六大道与西23街，警察封锁了第六大道与第七大道。大批消防队员和警方涌入事发地点，目前为止警方尚未公布爆炸发生原因。许多媒体报道说，爆炸源于一栋公寓大楼旁的一个大垃圾箱。警方对停在垃圾箱附近的车辆进行搜查，并用直升机到事发现场上空搜索线索。叙利亚、盟国、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处理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误伤了几十名叙利亚政府军军人的问题。据信，这些军人当时正在伊拉克边界附近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战。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轰炸了叙利亚东部的政府军阵地，炸死80名军人。这些人为争夺戴尔祖尔机场地区控制权，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便向联合国提出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联军战机在戴尔祖尔发动空袭，认为他们轰炸的就是在空袭前战机花费了相当长的时间追踪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的声明并没有提供伤亡数字，但表示当俄罗斯当局告知联军官员轰炸的目标有可能是叙利亚军队士兵与车辆时，空袭立即终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六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誓言要把犯有杀人罪的非法移民赶出美国。他在一个集会上说，这必须结束，我保证当我当选总统之后这将结束。他的讲话通过网络直播，但拒绝记者与会。川普举了一个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非法移民的例子，他说这个非法移民犯下了十几次性侵犯的罪行，在3年里被遣返5次。他说再也不能以开放边界的名义再让一个美国人失去生命。川普说，当克林顿出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没有能够贯彻执行移民法。当一些国家拒绝接收他们的国民时，他没有能够对这些国家终止发放来美签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间在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团基金会年度晚宴上致辞时，强调非洲裔美国人在11月8日大选投票日当天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重要性。他说，你们希望好好的送我离开，那么就去投票吧。他如此形容选民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之间的选择，希望在选票上，恐惧也在选票上。希拉里·克林顿也出席了晚宴，并在奥巴马总统致辞之前发表讲话。他说，奥巴马总统先生，我不仅知道你是美国人，你还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在此前一天，川普终于承认奥巴马是在美国出生，收回他多年来主张奥巴马可能不是生在美国的错误说法。费城警察击毙了一名据怀疑杀人动机为仇视美国执法机构的枪手。这名枪手在被击毙之前枪杀了一名妇女，并打伤了2名费城警察和3名平民。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买车，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停顿。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is spelled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是形容词，延长的，长期的。
He has been on extended sick leave since this summer.
他因为生病，从今年夏天就开始休长假。圣诞节前夕
，Many retail stores are offering extended hours to meet the need of last-minute shoppers.
很多零售商家都延长营业时间，满足拖到最后一刻才来采购的顾客们的需要。Extended warranty， 延长的保修期。
Experts say in most cases, buying extended warranties.Are bad ideas.
专家说，大多数情况下，购买商品的长期保修其实并不划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You know what, Xiaobei? Yangling WeChatted me the other day, and she said she might take an extended vacation and come back 2 weeks late,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continue hosting the show with me for a while.
杨林胆敢延长休假两周，凭什么呀？不管，我已经带班这么久了，下周你自己来吧。
You want me to go solo?
Yeah, I have faith in you.
You must be kidding. This show would grind to a halt if it was just me doing it. Think of our poor dedicated listeners, Xiaobei.
Grind to a w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that idiom before. Well,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to find out what it means. 先听一听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华盛顿的天气最近特别热。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空调的好处。如果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工作。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rind to a halt. Grind is spelled G-R-I-N-D and halt, H-A-L-T. Grind to a halt.
Grind 是动词，有嘎嘎作响的意思。Halt 是名词，停顿的意思。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慢慢停下来，无法继续前进。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说最近天气特别热，如果没有空调
，Work would grind to a halt。
没错，工作就会陷入停顿。你们肯定还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担心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电脑无法正常工作。世界各地都在吵什么 Y2K。 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的介绍。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进入新世纪之前，出现了很多围绕 Y2K 的讨论，指的是钟表敲响2000年的时候，电脑软件可能会出现状况。尽管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陷入停顿，大多数电脑都照常运转，并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还记得，当时啊，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就在上周末，我去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他们这届学生特别多，所以决定在室外举行。出席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大约有1000人。可就在嘉宾讲话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不用说
，The program ground to a halt.
毕业典礼告一段落，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但是因为路上能见度太差
，The traffic started to grind to a halt.
路上的车流开始陷入停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上一季好莱坞剧作家的罢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了剧本，所以大部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制作都陷入了停顿。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双方才达成协议，让拍摄工作得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
Work would have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假如没有空调，工作恐怕就得停下来了。
The world didn'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because of Y2K.
世界没有因为 Y2K 而陷入停顿，或是
Hollywood productions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好莱坞剧目的制作陷入了停顿。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美国习惯用语真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ur show won't grind to a halt.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ee if you desert the show next week and Youngling's not back yet, our show will grind to a halt, and then Ling Dao will get mad, and we'll all get fired。
唉，说的也对。所以不管杨林回不回来，咱们还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Yep. Besides, Youngling hasn't finalized her plans yet, so she might be back on time.
也对。好吧，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今天的礼节美语呢，要聊聊买车。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a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觉得呀，等到孩子生出来，轿车也不够大，最好直接来个 SUV.
Or a minivan.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had kids, and whenever they take a trip with their kids, they have to carry tons of baby stuff along with them. So no car is too big for parents with kids.
对，所以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看看 Chris 会不会考虑买一辆更大一些的车。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 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 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 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go with a 3-year plan. The 5-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哎呦，这个准爸爸呢，也太小气喽。车买的不够大，又怕费油，要不是老婆拦着呀，他弄不好还想买个二手车。
I don't blame him. With a baby on the way, a father needs to be a bit frugal.
也是，咱们没孩子，体会不到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过呢，对父母来说，孩子都是无价宝，大家容易为这个小家伙冲动购买。
That's right. But looks like Chris is still quite cool-head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bstitute.Substitute is spelled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名词是替代、替补的意思。
A substitute teacher is heir to a trove of gold coins worth more than $7 million.
一名代课老师继承了很多珍贵的金币，价值700多万美元。
Across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a drug called spice as substitute for marijuana.
美国各地有不少人吸食一种叫 spice 的毒品作为大麻的替代品。
Pure maple syrup is the perfect sugar substitute in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esserts and baked food.
纯枫树糖浆在做菜时是糖的绝佳替代品包括甜点和烘烤食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I've been a substitute for Yang Lin for quite a few weeks.
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我主持啊?
I think you did well. Even Yang Lin spoke highly of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how.
Really? 难道他就不担心被我彻底取代?
She probably is worried. The phrase we're teaching next describes her concern to a T.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要考考大家，你们都知道一美元等于一百美分，可是谁能说出一美分 one cent 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时间到，如果你说的是
penny。P-E-N-N-Y
那就对了 Penny 以前还挺值钱的可如今早就没人想要了很多美国人甚至主张让美分退休这倒提醒了我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Has had its day Has had its day
如果说什么东西 Has had its day 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不再受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换句话说就是过时了。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出门旅游还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价钱又不贵。那是不是说火车已经过时了呢？这可不一定。由于机场加强安检，机票又不断的涨价，很多游客又开始转向火车了。没准火车会重新受到欢迎呢。
没错，我就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不如飞机快，但是坐火车很舒服。而且现在飞机的燃料价格不断上升，都转嫁到了我们这些乘客身上，机票越来越贵。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还有什么东西是 has had its day 过时的呢？比如说电报，大家肯定都同意。
The telegram has had its day.
没错，再比如说报纸，估计有一部分人同意。那么 internet 因特网呢？哎呀，因特网现在如日中天，正火着呢，肯定不能说
It has had its day.
还有啊，现在大家都上网购物，那么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那恐怕也不尽然。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一个早已没人提起的老电影明星，我们就可以说
She has had her day.
下面让我们听听一名消防队员是怎么说他的老队长的。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我对我们队长有着无限的敬意。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导，勇气过人。但是坦率地讲，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消防工作日新月异，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挑战的接班人。
既然有过辉煌的事业，那么急流勇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是两个喜剧表演的老搭档，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笑话他们今天还在讲。
I really believe they have had their day.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有得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Yang Lin, you've had your day. Come back quickly. Otherwise, the job is mine.
I'll relay the information to her. I'm sure it will help her decide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咱俩可真够坏的。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得说再见喽。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星期六晚间，纽约曼哈顿切尔西区发生爆炸事件，导致至少25人受伤。有关当局说，救护车已经把伤者送往医院，没有人有生命危险。爆炸事件发生地点附近的公共运输系统全面暂停。目击者表示，许多人逃离现场。电台广播呼吁车辆尽量避免前往曼哈顿第六大道和西23街，警察封锁了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大批消防队员和警方涌入事发地点。目前为止，警方尚未公布爆炸发生原因。许多媒体报道说，爆炸源于一栋公共公寓大楼旁的一个大垃圾箱。警方对停在垃圾箱附近的车辆进行搜索，并用直升机到事发现场上空搜索线索。叙利亚、盟国、俄罗斯要求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会议，处理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误杀了几十名叙利亚政府军人。据悉，这些军人当时正在伊拉克边界附近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交战。美国领导的联军战机轰炸了叙利亚东部的政府军阵地，炸死80名军人。这些人为争夺戴尔祖尔机场地区控制权，正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美国领导的联军空袭几个小时之后，俄罗斯便向联合国提出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联军战机在戴尔祖尔发动空袭，认为他们轰炸的就是在空袭前战机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追踪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的声明并没有提到伤亡数字，但表示当俄罗斯当局告知联军官员轰炸的目标有可能是叙利亚军队和车辆时，空袭立即终止。声明指出，戴尔祖尔是联军战机在前一次行动中的袭击目标。声明还表示，联军指挥官事先将此次计划中的空袭通知了俄罗斯当局。俄罗斯国防部将联军的此次空袭说成是华盛顿顽固的拒绝与忠于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军并肩战斗的俄罗斯军队展开协调行动。直至星期六晚些，仍然不清楚此次空袭是否影响或将如何影响本周早些时候生效的停火协议，也不清楚安理会将采取什么行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星期六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誓言要把犯有杀人罪的非法移民赶出美国。川普在一个集会上说，这必须结束，我保证我当总统之后这将结束。川普举了一个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的非法移民的例子。他说，这个非法移民犯下十几次性侵犯的罪行，在三年里被遣返五次。川普说，再也不能以开放边界的名义再让一个美国人失去生命。川普说，当克林顿出任美国国务卿期间，没有能够贯彻执行移民法。当一个国家拒绝接收他们的国民时，他没有能够对这些国家终止发放来美签证。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六晚间在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团基金会年度晚宴上致辞时，强调非洲裔美国人在11月8日总统大选投票日当天前往投票站投票的重要性。奥巴马说，你们希望好好的送我离开，那么就去投票吧。他如此形容选民，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之间的选择，希望在选票上，恐惧也在选票上。希拉里·克林顿也出席了晚宴，并在奥巴马总统之前致辞。他对奥巴马说，总统先生，我们不仅知道你是美国人，你还是个伟大的美国人。在此前一天，川普终于承认奥巴马是在美国出生，收回他多年来主张奥巴马可能不是生在美国的错误说法。今年美国国会黑人议员团晚宴表扬克林顿成为首位获得主要政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女性。费城警察击毙了一名据怀疑杀人动机为仇视美国执法机构的枪手。 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13号星期二为您播出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上个星期五，朝鲜在距离中国边境不到80公里的地方进行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核试验，可以说震动了中国东北大片地区，也震动了国际社会。与朝鲜唇齿相依的中国虽然谴责了核试验，却也意有所指地说国际社会应该克制，避免互相刺激。而就在上个星期呢，中国方面还推出了抗美援朝电影《我的战争》的宣传片，对中朝战争友谊点赞高歌，结果被大批的网友抨击是恶心。有分析表示，中国作为朝鲜的强大金主和唯一的盟友，手里扼着金氏命运的喉咙，那么朝鲜屡屡的冲撞国际规则，为什么能够继续的牛气冲天？而中共面对朝鲜玩火，又为什么次次的气短手软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您好。
也主持人好，赵岩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纽约的夏教授。我们知道这次的朝鲜核试验，很多人说其实并不意外，但是他到底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我们知道现在朝鲜面对内外交困的情况下，金正恩通过第五次的核试验，对内对外，他到底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对，这像你说的，他是对内对外了都有双重目的。我想他对内了，是因为朝鲜的经济了，在过去几年了，其实已经崩溃了。那么朝鲜的那个就是应该说这种饥饿了，对人民的这种威胁了，那么造成朝鲜人的包括外逃，那个穿越边境进入中国，所以金正恩在国内了，他面临着各种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用那个屠杀的方式对他的家人，对他的就是高级领导，那么进行那个枪决，那么所以了，他是想用这种那个所谓的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那么国际威望，那么来整合他的国内的这个合法性和他的支持度。那么另外呢，我觉得他是在进行一种对国外的一种那个核讹诈，因为毕竟呢，现在呢就是周围的国家呢，那么都是比他要富得多，他们的坛坛罐罐呢都很多，那么所以呢，生怕呢那个自己的坛坛罐罐呢被打烂。那么但是呢，就像四川话里边有说的，就叫一般的平头呢是怕光头，那个就是对不起，平头呢是怕大头，那么了不起的人，而大头呢是怕光头，光头就是亡命的人。那么其实呢，就是说金正恩呢，他现在就是以疯子的形象了，我觉得在对国际社会进行核讹诈。那么当然他讹诈的主要对象，那么其实是通过讹诈南韩，然后是日本，然后呢再是中国了，那么这样获得他需要的各种资源，我觉得这是一种双重目的。
是，那么夏教授，您觉得从这次各方的反应来看，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有没有达到平壤想要的目标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中国呢一直呢在给他那个就是输油了，那个加气了，那么输送粮食了，那么让他能够撑下去。那么所以呢，中国我不认为中国会断绝这些就是合作。但是另一方面呢，因为马上呢联合国呢就要进行联大，那么我相信呢朝鲜的核爆炸了，那么会成为联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议题。那么至于这些联大这些国家，尤其是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那么至于会不会达成那个一致了？那么我现在是怀疑，那么所以我觉得就是说金正恩呢，他其实呢就是一方面呢就想对美国呢进行更大的一种那个威胁，那么希望呢美国呢直接跟他进行谈判，但是因为美国呢，那么现在是在进行大选那个总统大选期间，所以基本的那个决策了，尤其是这么大的决策，那么处于一种那个真空停滞状态，所以我不认为就是金正恩呢会有直接的那个所得。
是，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现场的赵先生啊，刚刚这个夏教授已经提到了中国，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方面在这一次的反应上，有些人说特别值得万慰，一方面他确实也谴责了核试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似乎又意有所指的要求国际社会要进行克制，那么甚至呢也再度的指明说这个朝核问题的核心是因为朝美之间的一个冲突点，那么就您认为这次中国方面的对于朝鲜的最新一次的这个核试验的反应，您觉得是不是与过往是一贯的？那么中国为何每次都采取这种好像是两方的这样不同的说法？
首先看就是他这次核试验以后，刚才那个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已经介绍了，中国最高层，有这样的反应，就是非常非常的愤怒。但是这个事情是愤怒解决不了的。那我们知道，这个在今年的3月末4月初，在美国华盛顿这个 DC 开过这个核安会，几个国家都来了。那主要表演者呢，就是这个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和这个美国的奥巴马总统。那么两个人呢，私下肯定有一个协议，两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对待朝鲜的核危机到底应该怎样？因为1月6号呢，已经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了。那么这次朝这个核安会的主要讨论议题就是这个话题。那么从这个4月份以后，习近平回到中国以后，特意到东北去走了一圈，我不知道别人注意到没有。那么跟这个他在核安会上的承诺，应该是有一个相应的布置。那么在核安会上，奥巴马也很给这个习近平面子，中国那么多的访民去接车，动用了直升机，甚至这个人家在路边上这个抗议，也把这个艾弗荣铐起来，而且呢，这个允许这个中国很多的所谓的爱国华侨，我们叫爱国贼了，这个举着红旗，这个唱这个打倒美帝的歌，这样的事情都发生了，非常给习近平面子。那么习近平回去做了相应的部署，现在我们看他的承诺和他相应的部署都是失效的。为什么？就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习近平之前，胡锦涛对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政治上是要学习北韩，这是他的口号。就是2004年的9月份，他拿到军委主席的大印以后，他说政治上学习北韩，经济上就玩命的支持，就把毛时代那套思想拿出来。这个此前我们都讲过了。那么10年的这种动力，声援朝鲜的动力，你让他在瞬间停下来，在几年之内停下来，习有没有这个力量？那么我们现在看应该是没有这样的力量。为什么？因为在对外援助当中，我们现在这个国际舆论和国内的这个网友都在批评说，这个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对非洲和这个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大撒币政策，当然也是一种调侃了。那么这样的政策背后是什么？背后还有很多腐败，包括这个主持外交工作的和这个中联部工作的这些人，给朝鲜援助他不拿回扣吗？不可能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胡锦涛的儿子在非洲的问题上给非洲的国家援助几百个亿，他儿子可以从中拿回很多钱装自己的兜。后来这个事情被揭发出来以后，这个他的儿子就从这个所谓的清华大学出来了，跑到那个地方去做政府官员了。那这样的事情，你让习近平在几年之间就把他一下都停下来，说尽管反腐败的声浪还是比较高，但是让他一下就停下来，这个是非常难的。
包括确实我们也注意到，习近平上任以后，他对于朝鲜的政策与江泽民时代非常不一样，他与朝鲜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这个观点我还不能同意，就是他跟江呢多多少少有一样的地方，但是跟胡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江时代和胡时代，他俩上任成为军委主席总书记以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就是朝鲜，胡也是如此，江也是如此。那么习近平尽管2008年呢，作为国家副主席和中共常委去过北韩，但是去过以后，他上任以后，就18大以后，他没有选择去。那么三胖马上给他个脸色看，在2013年的这个2月份，马上就给他一个核试验，让他看一看。你不是不来吗？我给你看一看。其目的就是通过核试验对中国的钱袋子进行讹诈，就是这么一个目的。
是，我想请教夏教授啊， 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中国的一些做法，那么当然在历次的讨论当中也提到了，到底北京对朝鲜的政策在近年来是不是出现了一些变化，或者应不应该进行调整？我们也看到，在朝鲜的第五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是由中国应该负起最大责任。那么马上的星期一，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立刻说，卡特先生你过度谦让了，朝鲜核问题应该是朝鲜与美国的问题所引发的，到底谁该为朝核问题来负责？您的看法呢？
对，应该说，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呢，对北朝鲜呢，心态呢是有变化的，但是呢还没有带来那个政策的变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么尽管最高领导人包括习近平，那么对金正恩呢这些做法呢，可能是非常的愤怒，但是呢他经过权衡以后呢，或者他的智囊团呢，或者中国的国家国内的某些舆论呢，那么认为，那么金正恩呢是一条狗，是一个疯狗。那么但是呢，如果我们给他喂食的话呢，那么他恐怕首先不会咬我们，他会去咬那个其他人。那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现在要跟美国对抗，而且中国跟美国对抗的外交态势是非常公开化，那么非常明显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认为呢，金正恩不管他有多大的破坏力，但是这个破坏力呢，这个祸水呢，首先是可以引向美国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呢并没有改变他的政策，相反呢他在那个继续玩火。那么作为美国来说呢，当然美国可以就是进行某些就是军事上的这个手术，那么但是现在呢，美国并不是说完全有这个独立自主的这个决策能力。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韩国是美国在这个地区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盟国，那么目前在韩国国内舆论本身，那么如果他没有动员，没有达成一致要对那个北韩进行军事攻击的话，那么美国是很难超越这个就是舆论的滞后的。而我们知道韩国呢，长期来了其实对美国呢还有一定的那个强烈的反美情绪，那么尤其在年轻人里边，那么对北韩呢还有某种天真的幻想。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尽管现在国内呢，美国的决策圈里边呢都在说要进行军事打击，那么采取军事行动，因为现在经济制裁了已经出台了，但是经济制裁了伤害的更多的是北朝鲜的那个平民和老百姓。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的那个北朝鲜的政治精英那么受到伤害，尤其是让他们的就是那个这些军事设施了受到彻底的破坏，我觉得这些呢必须依靠那个军事行动。
是，我们在网站上面也看到了，自从这个朝鲜第五次核试验之后呢，许多的中国网民也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我们也特别拣选了一些中国网民在网站上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看法啊。有的网友呢，他认为这个东北人的安全，他说这是谁的责任？难道这也是美国的责任吗？那么另外也有网友说，即使中国在这次最新的核试验里面没有责任，朝核实际上也威胁到了中国安全了。那么中国是准备继续听之任之吗？说好的大国责任在哪里呢？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还有网友提到，既然说是美朝矛盾，希望美国来尽快解决朝鲜问题，那么人家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不要再说三道四了，好不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有意思，我想请教赵先生。很多人也提到，中国在面对这个朝鲜的威胁的时候，很多时候已经是处于一种管不着，但是现在又不让外界来管，这样的一种可以说是外交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做法，您的观察呢？
过去叫六方会谈，就是关于这个东北亚这个危机核危机的问题叫六方。那么从这个六七年前六方会谈停掉了，事实上呢就是由中美来主导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核安会上，我们刚才提到，事实上美国已经做了一定的让步，那么解决问题主要责任呢，中方已经承诺了，包括习他自己想做出这样的安排，但是我们看几个月半年过去了，没有任何大的动作。那么小金三胖呢，就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小流氓，大哥你必须帮助我，因为他从骨子里认为从这个四九年以后我们就是血这个浓于水的关系。但是呢他同时也知道像这个在胡在位的时候那样折腾，你又炸天安舰，又搞延平岛事件，恐怕是得不到这个习的支持。所以呢，他自己呢，只能是让这个三八线上的那个，他的所谓的人民军打一打什么韩国的高音喇叭而已。那么再走下去，如果要解决三胖的问题，就是解决一个这个封建专制的最后的这么一个政权的问题，必须用军事的手段才能解决。那么这个军事手段如果进入一个战时状态下，如果习确实掌握着军权，我认为他不会， 他不会干涉这个韩国和美国对金三胖的这个动手，但是如果他没有掌握军权，由中共来集体来说了算，这个就很难说。
是，你已经答复了我们刚刚的网友，有一位 Loyal Harbor， 他就是问到朝鲜一旦出现了战端，中共会不会进行军事的干预？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是中共是不会的进行军事干预？
中共会的，但是习如果掌握了绝对的军权的话，他不会干预。
嗯，那么夏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我觉得这里边呢，如果习近平要进行决策，当然取决于中国国内的舆论，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包括网友也谈到。那么其实朝鲜的这个核试验呢，那么最大受伤害的，那么当然一方面是北朝鲜的人民，那么其实另外一方面就直接就是中国人民。那么它带来的比如说最近这一次核爆炸是五级那个地震，5级5.1了，那么所以呢它离中国的边界只有100公里不到的地方，那么包括对于沿边的这些日常生活了都带来了各种威胁。而且现在国内呢也有就是网友了，那么在网上呢那个发布了各种的就是视频，那么认为呢，那么就是这种核爆炸一直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呢，可能触动就是长白山的这个火山呢，那么这边也可能那个诱发那么周边地区的这些地震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如果中国的民众了，那么意识到这种危险的话呢，那么我相信中国的民众如果能够形成，而且现在正在形成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政府恐怕要去帮助北韩呢，那么恐怕是会比较困难，就是尤其是公开的像朝鲜战争一样的派兵卷入，我相信可能是有困难的。
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话线上也有不少来自东北地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想要发表看法和意见，我们就来接听，这是来自吉林的阿振先生，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是吉林电视观众。最近呢，北韩在中朝边界试验的核武器已经严重威胁到我们大陆和东北地区的安全，尤其是我们吉林省面临着极大的威胁，核污染、核辐射啊等等。北韩之所以三番五次的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就是大陆的赵家人源源不断地向北韩进行援助，才使北韩更加嚣张。在此，我强烈地抗议赵家人不顾吉林百姓的死活援助北韩，希望延吉的百姓和东北三省的老百姓走上街头抗议赵家人援助北韩。谢谢。
好的，我们谢谢您，阿振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同样来自吉林的这位于先生，您好，请说。
哎，您好，您好，何玉文先生，郑玉文先生，郑玉文女士。
您好，请说。
朝鲜又进行了五次核试验。这之前呢 G20 峰会期间呢他发射了三颗导弹，朝鲜这个小泥鳅啊给中国翻起了大浪。之所以这么说呢，东北亚这块新兵的朝鲜，中国是最大的输家，美国是最大的赢家。众所周知，朝鲜至今呢还是停战协议，而朝鲜要签订的是和平协议，美国至今还在韩国驻军，每年都要大规模军演，留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利比亚的前车之鉴，朝鲜怎么可能有安全感？美防长称朝鲜核试验责任在中国，我的观点是要讲朝鲜弃核，要讲东北亚安宁，不要贼喊捉贼。谢谢。
好的，谢谢您，于先生。好，那我们现在接下一位，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关于朝鲜核问题，我的看法是，为什么美国不能通过这个斩首行动摧毁这个金家王朝的这个核反应堆和他本人呢？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好，谢谢您，刘先生。我想先请教夏教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几位观众朋友，还有一位于先生提到，他认为在朝鲜的最新核试验行动当中，中国成了最大输家，美国成了最大的赢家。您的看法？另外，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这次的核试验实际上也加深了各界对于美韩联合部署萨德这样的一个理由和支持度。您的看法呢？
对，当然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如果看到了，就是北朝鲜呢，不管他在进行何种努力，他现在最大的努力是要把洲际导弹呢，能够发射得足够远，能够进攻到美国本土，同时把它的原子弹呢，那么能够微小化，能够把它给放在就是导弹上，然后能够运送到美国本土。那么这是他现在没有达到的目标，而他所做的这些一切东西呢，现在已经直接给中国造成了那个各种威胁，包括对中国的那个老百姓的生命和安全。 所以当然对美国来说，它就是受到直接伤害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那么再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包括像萨德的部署了，那么它也对它的盟友了进行某种就是帮助。那么如果我们想想，那个金正恩如果这样玩火了，那么玩的如果就是自己就是出了事情的话，那么其实直接遭殃的当然是中国而不是美国。那么这里边呢，我觉得中国呢，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了，就在于什么呢？在这个整个朝鲜那个核武器上呢，我认为中国的作用呢是成事不足，但是败事呢那个是绰绰有余。那么它现在呢就是说，一方面呢，对北朝鲜进行这种军事物资援助，那么这样的话让那个朝鲜的这个精英呢，那么尤其是军事精英呢，他们有就是充足的供给，那么他们可以继续发展他们核武器。另一方面呢，中国政府呢又对朝鲜的难民呢进行围堵，然后遣返，那么这样让朝鲜人民的反抗呢又走入绝路。所以我觉得所有这些东西呢，再加上中国在破坏就整个那个西方国家对北朝鲜进行的这个经济制裁，因为我们从那个就是澳门的这些银行里边的那个钱的流动来看，可以看到中国呢，那么故意呢给北朝鲜呢网开一面，让北朝鲜的经济呢，尤其跟外界的合作呢，那么可以继续进行。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那么不对那个北朝鲜进行某种就是那个斩首行动的话了，那么我觉得美国要进行这种斩首行动，我觉得是代价是对美国来说不是最大，但是呢可能会伤及到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
是夏教授，您刚刚提到了这个北韩的难民问题哦，也有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担心如果说朝鲜的政权崩溃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朝鲜的难民会大批的涌入中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与不安，所以北京在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是不希望金正恩的政权出现任何问题，这也是导致金正恩在国际间可以这样的霸道横行的主要原因。您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谈谈。
这就是一个判断失误，因为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东德政权的垮台了，其实是跟匈牙利了把那个边界开放了，那么引起东德人的那个大规模出逃了有关的。那么其实中国如果把边境开放的话呢，那么并不是说那么几千万的那个北朝鲜人都会涌入中国，那么只要他有几十万这样涌入，那么他形成的这个轰动效应或者示范效应就会很强。那么我觉得如果中国就是能够开放这个边界，能够不要遣返，那么他的反抗呢会增加。而且再说北朝鲜的难民呢并不是想留在中国，他们很多呢还会取道那么进入南朝鲜，因为南朝鲜呢给他们有许诺，那么就只要他们到了韩国，那么他们都会拿到那边的公民，拿到那边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的北韩的公民呢还是可以进入南韩的。
是，接下来我想请教赵岩先生，很多人也提到这个朝鲜与中国之所以被称为所谓的难兄难弟唇齿相依，还有的就是因为两个政权共同拥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也是导致这两国之间呢，中共虽然不满朝鲜一再进行核试验，但是不敢的这个大力的来挥出他的手来进行惩处。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假象，因为这个朝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宣布我们放弃马列主义，我们讲的就是在金日成时代叫做主体思想，到他儿子金正日时代叫做先军思想，那么现在到了金正恩时代就是先核思想，就核在国家的一切事务当中是为核心的东西，靠这个东西去发展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以及所有的一切领域，社会领域全都靠核。那这核靠什么？就是向中国政府要钱。那大家也都知道，中国政府现在说我们是信奉马列主义，事实上是哪个信奉？因为马列主义讲公平嘛，你兜里有多少钱我兜里就要有多少钱。现在看看中共的高官，他们兜里所有的钱跟老百姓所有的钱，就是前面美国之音介绍的那个节目杨改兰家，那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状态嘛，是吧？那完全就是权贵资本主义导致的结果嘛。所以我说这个命题是假的，但是在中共当中有些人是借用这个东西去说啊，我们的那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是一样的，都是社会主义，那个要借这个东西去给他钱，去给他援助，去拿回扣，这些东西当然是存在的。包括这个辽宁省这个省委书记王民，其实是以这个妄议中央的这个那个名义拿下来的。那么在这个事实上，在这个中朝问题上，他暗中跟这个金正恩有这样和那样的来往和支持，也是跟习的政策是相反的。
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赵岩先生还有夏明教授来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